主后2009年1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王真文牧师，讲道题目享受在上帝里面的生命。
我们的主耶稣是永远与我们同行的上主，他在我们的身边围绕我们，他也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看不见的未来，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在我们看不见的未来，他在那里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愿景。有一首诗歌这样描述这种意象跟愿景的主耶稣，这个远远的站在很遥远的地方的主耶稣，他又同时是站在我们的心里的。主点我心来，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明日我心情笑脸你无停，你做我光顶，好我有光明。一首真水的圣诗，也是咱现在大家很爱用的这款叫做盖尔特风格的音乐，介绍给咱这些少年朋友，我介绍给各位来承受这种盖尔特风格的音乐。主在我们的心里，那我请咱来唱台语。 看看你是不是已经会背这个歌词，不然你就倾听我们唱最后一次。
主点我心来不怕下尊来今天看清
激动，请向将最烂的更名，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亮光，因此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在每一句简短的祷告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很简短，我们听琴弹一遍，然后我们跟着唱一遍。那我们这些唱歌的同工也会带领我们大家，在每一句的祈祷之后，我们唱一句叫做上主啊，求你怜悯，恳求你怜悯。
上主啊，求你怜悯，恳求你
重新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光明，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将我们里面隐藏的罪恶，暗中所犯的过失都排列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怜悯我们。
上主啊，求你怜悯，恳求你怜悯。
我们为了这在寒冷的冬天，却因为经济的困窘而必须忍饥哀寒的人，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把你的公义带到我们当中。主啊，来怜悯我们。
上主啊，求你怜悯，恳求你怜悯。
为了我们当中生病的，心里有忧伤的人，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求你来怜悯。
上主啊，求你怜悯，恳求你怜悯。
为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还没有办法止息的纷争，主啊，求你亲自来拆除他们当中的怨恨的围墙，求你亲自来成为和平的使者，求你怜悯我们。
上主啊，求你怜悯，恳求你怜悯。
为了台湾的前途，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求你祝福我们这一片土地，让我们这里充满有你的爱跟公义，求你怜悯。
上主啊，求你怜悯，恳求你怜悯。
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摆上，求你来祝福，来将我们的生命 加以洁净圣化，让它成为你美好的工具。
圣父，求你怜悯，恳求你怜悯。
让我们用台语的主导文同声来祷：我伫天里拜，愿你的名姓，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这里，亲自伫天里。我的日子今日好过，下面我的国父，今日我要下面讲我的人，无伫转是伫起，就叫我脱离的派，因为国官灵应更拢是伫所有，代代无尽。阿妹。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今天要念的经文很长，因为是要念整篇的诗篇，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好，如果说你们手头上没有圣经，也可以看 PowerPoint， 翻到的话，我们如果你愿意开口就一起来读。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的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要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我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体型并不像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接下来时间是一个分享的时间。对不起，那个他们是我的错哈，本来他们还有机会，还要再唱一个回应的诗歌，就是唱哈利路亚，但是我自己忘记了，呵呵，很抱歉。 那个明天早上再来唱吧，明天早上在那个大场的礼拜再来唱。这一段诗篇，这篇诗篇很长，可能有的人时常来做礼拜的时候，就会在所谓的起应文读到这样的诗篇。但我们今天很多是很年轻的，也有从东门教会过来的年轻人，我们不是很有机会去认真的念圣经。我也没有希望你们今天整个都把它念过，但是我就是要用这篇诗篇里的某一些很特殊的关于上帝的想象来跟大家分享，来让我们感受到那个享受在上帝里的生命的那种享受。也许你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读到有关于逃走，躲在黑暗里面，想要逃到很远的地方，这样怎么会是享受呢？那我就来跟你们分享说，怎么样在这种很想逃走的过程当中，仍旧是一种享受。我小时候就听大人说，我们所信的上帝跟庙里面的菩萨、佛、妈祖、关公、城隍爷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不是只有管一个地区一些事情，他是全知全能，他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然后这个上帝没有形象，我们看到观音慈眉善目，我们看到城隍爷很威武很怕人，我们看到那个马祖圆圆的脸很可爱，可是我们的上帝却都没有形象。那我小时候就必须想象说上帝是什么样子，那幸好我没有想象他是白胡子老公公。你们会不会想象上帝是白胡子老公公？应该还不至于。上帝不是圣诞老公公，然后上帝也不是穿着白袍子然后那个白胡子的老公公。可是对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这个很困扰，就是都没有一个形象。那大人只有说他是无所不在的，然后他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来。那时候我最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在，是在一种情况之下，就是怪阿嬷，我的祖母，她每天早上起来很早，5点多，她就会坐在窗户前面在祷告。我的祖母的生活很困苦，曾经有很悲惨的童年，当人家的童养媳，然后结婚之后她也不是很快乐，因为她的婆婆很凶，她的生命里有很多创伤，她的丈夫很早去世。可是在她祷告的时候，这些创伤这些困苦她就都把它丢给上帝。然后我会注意到说她的容貌有改变，她不再是那个唠唠叨叨的被我们看成是一个老巫婆的女人，她是一个很喜乐的女人，当她开始在开口祷告。然后呢，阳光从那个窗户洒进来，阳光把她这个人整个包起来，在她上面，在她旁边，在她里面。我会觉得说这样一个阿嬷，她现在是浸在光里面，于是我觉得上帝就是那个样子，他在你的上面， 他在你的前后四周围包围着你，然后他就是那个光。这个光不是一个很严厉的光束，它是无所不在的，穿透所有的事情，穿透黑暗。所以我开始去经验到，或者说借着我的祖母的经验，我去体会到上帝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上帝。那今天我们所运用的一种礼拜的方式，跟我们第一首的诗歌所唱的诗歌是来自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泰泽，他们是一群男人聚集在一起，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生活，本来的工作，他们分享一切，成为一个信仰的团体，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一种贫穷的生活。在他们当中，使他们和谐的力量，就是他们所体会到了这个无所不在的充满生命力的上帝。然后他们去经验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认识他们，不只是他们认识上帝，比较重要的是上帝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我们当中特别是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会有那个经验，就是全世界都没有人了解我，我是一个孤单的忧愁的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了解我，但是上帝了解你。就像在这篇诗篇里面那个诗人说的，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从远远就知道我的念头，我的意念，我脑子我都还没想到那里，你就先替我想到了。他所体会到的上帝是这样。那这个泰泽团体的创办人叫做罗哲，他就是有这样的经验的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他有办法去创建一个以前的人都不曾想过的一种生活的团体，因为他又不是天主教徒。我们知道天主教有一些修道院，可是我们的罗哲弟兄他跟我们一样是长老教会，其实不是长老教会，就是瑞士的改革宗教会，是跟我们同一个信仰的传统的。这样的信仰传统就跟我们一样，就是礼拜天或礼拜六晚上来坐在那边听讲道，然后就脸色灰败的回家去，好像都没有得到释放。那他一直在追寻说，我要得到释放，我要得到一个，我要让我的生命里充满一个光，一个喜乐，而且还希望能够把它分享出去。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做，他只能依靠上帝带领。他的心里有一个感动，可是他不知道他可以怎么做。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罗哲修士那时候他是28岁，他就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团体，他找了几个他的同学，然后还有他的姐姐，他们一起到法国的南部，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共同生活的团体。为什么要一起生活？他说因为他心里有个梦想，说在这个大家都在打仗的时候，在世界的和平被踩在脚底下下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很卑微的人，我们好像不能做什么，因为打仗是国家跟国家的事情。我们现在也都坐在那边呆呆的看着，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要怎么办，还有印度跟巴基斯坦要怎么办， 然后我去问我们，我是台南神学院的老师嘛，我们学校有印度人也有巴基斯坦人，我去问他们说你们现在这么紧张要怎么办，他们都只能很无奈的说啊，这个都是政府的错，双方的政府如果能够彼此了解就好了。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这么讲说啊，这都是德国政府的错，要不是有希特勒那个疯子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可是我们这样子讲之后，还是一样，那个面对战争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事实。那这个罗哲修士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也许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学着怎么样跟你所讨厌的人一起和平相处。他是瑞士人，但是他跑到法国去，他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在法国做的事情就是收容一堆共产党员。好，因为那个共产党那时候在德国是被迫害，然后他们选择的这个村庄叫泰泽，它正好在边界，那个边界不是今天的边界，是那时候法国齁被切成两半，一半是那个德国政府所应该说德国所操控的傀儡政府，那在南边呢是有名的戴高乐将军所带领的一个反抗军的政府。那很多人那个被在德国被追捕，他跑到法国，跑到那个不自由的法国，还没有得到真自由，他必须越过国界，正好到第一国越过那个边境的第一站就是泰泽，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做收容难民的工作。那共产党员不喜欢基督徒，所以要学着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同桌吃饭，分享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给他们，然后尊重他们的不喜欢基督徒的那个态度。所以他们就这样做实验，认为说这样子也许有一天那个人类可以从这样子的经验里面学到一点东西，然后会彼此相爱。很不幸的就是在试验了一段日子之后，有一天罗哲正好必须回去瑞士去募款，结果他们那个小屋就被盖世太保，就是德国的秘密警察突检，然后里面住着的难民就被抓了，所以他们第一个团体就这样子破碎了。但是上帝从远远的地方知道他的意念，上帝有在工作，所以当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没有放弃这个梦想，罗哲跟他的一些同学兄弟们，他们就又再一次回到泰泽这个地区，然后又从头开始，他们一起生活，然后发一个愿，发愿，那个愿望很简单，你们都做得到，我们都做得到，就是天天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你，让你带着喜乐来工作，来服侍人群。再一遍，很容易的，很容易做到的哦，对不对？天天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你，好让你从里面有那个能力涌出来，可以工作，可以服侍人。这个不是什么很高深的智慧，只是需要用生命去实践跟体会。所以诗篇139篇到最后，我们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要我们一起来看的，那个第23节24节， 当我们要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用这句话来祷告，就是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要变成我们的祷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在我们心里都还没变坏之前，上帝知道我们心飘到哪里去了。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走在一条他为我们预备的路，我们虽然想跑，跑不掉的原因是因为他就在那里，即使在最深沉的黑暗里面，他说在他看来都没有黑暗。你躲在你认为说很多的乌云把你遮盖了，其实上帝还看得见你，还是会把你救拔出来。就像罗哲他们遭受过那一次的严重的挫折之后，上帝还是把他们拉出来，再一次拉回到泰泽这个乡村。在那边他们逐渐变成一股活泉，这群人本来是四个，后来七个，后来十几个，现在有100多位加入这个团体的修士，然后每年有上千万的人接受泰泽的好处，包括我们唱他们的歌，经验他们的礼拜，然后那个每年他们都会选一个城市去做青年大会，然后在他们的本来的那个小乡村里，每年也都会有4000-5000位年轻人去那边度暑假，为要去寻找自我。那去寻找自我的人会在那边发现说，被上帝所知道，被上帝认识，本来想要来认识上帝，却在那边被上帝认识，然后就可以把你的灵魂交托出去。所以我们要用一首歌来结束这个分享的时间，这首歌叫做阿爸，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但是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追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可以放胆来说，或说期待我们说的出口，阿爸，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
Oh.
愿主耶稣丰丰富富的恩典，上帝穿透一切的大爱，以及圣灵结合我们的力量与你们同在。愿父子圣灵与你们同在，从今时到永远。阿们。